Alice ist flawed.
Alice ist los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本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晚安。今天是2015年的10月22号，嘿，又到了礼拜四。以前的礼拜四晚上，我们都知道要听这个噼里啪啦碰。然后嘞，现在的礼拜四晚上节目不一样了，这是个新的节目。那大家可能想说，这个主持人声音还是蛮熟悉的哦。之前是跟我Run 跟之前的另外一个搭档叫 Sack 一起主持硬邦邦。那个 Run 之前上过另外一个礼拜二的节目的时候，还想要乔装一下其他名字，叫什么蔷薇枪手，立刻就被发现说啊，这个声音不是很熟悉吗？装什么蔷薇枪手？好，今天的新的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叫做不瓜笨瓜秀。那知道在懂这个法文的人都知道不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不瓜指的就是法文的为什么，充满疑问的为什么。那为什么要说是不瓜呢？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好多好多的疑问哦。为什么这个人要这么做，为什么那个人要这么做，为什么这个人不这么做，那个人又为什么不这么做。那当然看到各式各样的疑问的时候，你就想说是不是应该要发出一点我们的问号呢，让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在对于某些事情感到好奇。那这个节目呢，基本上未来会规划几个内容，那包括待会可能大家会听到一些有趣的片段，那这些片段是能够希望能够发出一些警醒大家的效果。那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讲一讲历史上的每一天，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那在新的笨瓜秀里面呢，Run 也邀请了几个名人好朋友，就身边的好朋友这样被拖下水，没有费用无偿演出，为我们大家讲一些他们的悄悄话。那内容当然这个有些长有些短，然后有些那个讲的非常有趣，然后有些讲的就非常的让人觉得也不知在讲什么，但是他们都很热心的提供了他们的声音现身演出，为 Run 的新节目这个不瓜笨瓜秀站台。那接下来呢，要聊一聊今天的算是试播啦。那下一集，也就是下礼拜四，会才是正式首播。那首播，Run 已经安排好了一个超级重量级的来宾。好，那当然到时候接近下礼拜四的时候，可能就看到一些文宣啊，一些介绍，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来宾会是什么样的咖，跟什么样的人物哦。那今天算是试播，所以呢。Run 就准备了一些有趣的比较软调性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当然很多人听到这个音乐想说这个音乐很熟悉呢，没有错，这个音乐就是大家都曾经有看过，然后也是这一次有些朋友已经在我们 Plus Radio 上面看到的一个宣传的海报，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在一个雪白的场景里，蓝天的场景里，然后两个人对战着，然后有些人马上就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不就是赤名莉香跟永尾完治吗？没错，这就是我们可能很多5年级6年级的朋友都看过这出日剧。那这出日剧叫做东京爱情故事，东京爱情故事这个日剧后来也成为了台湾 欣赏就是观赏日剧的一个开端。从那个之后陆陆续续各式各样的日剧开始排山倒海而来哦。那当然最近这几年日剧的全盛时期过了，换成的是韩剧的那个的风光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就在节目开始之前，哎，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由小田和正作曲的《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突如其来的爱情》。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在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
历史上的今天。
10月22日，历史上的今天诞生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梅兰芳。距今121年前，梅兰芳在北京的一个梨园世家诞生了。当时是清光绪20年，也就是西元1894年。梅兰芳的父亲是著名的青衣花旦，他的父母很早以前就过世，所以梅兰芳从小是跟着梨园的师傅一起长大的。他8岁开始学戏，10岁就登台演出。19岁的梅兰芳到上海演出了《木刻在》，这一出戏让他轰动了整个上海，同时也奠定他在梨园的地位。1919年，梅兰芳首度访问日本，带来轰动整个日本的演出。当时就有日本评论说：“有此双手，其余女人的手尽可剁去。”因为梅兰芳男扮女装的技巧出神入化，同时他手部的动作更是细腻万千。梅兰芳提升了京剧这种原本通俗的戏剧。过去的京剧通常只重视形式，虽然有着华丽与身段，但是缺乏情感与灵魂。梅兰芳改良了京剧，因此被誉为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京、昆、旦表演艺术家。当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他为了赈灾义演，受邀赴日演出。当时他罹患了急性肠胃炎，危及生命。日本医生帮他医治好了之后，并未跟他收任何费用，仅要求他给予一颗景泰蓝的袖扣。从这个事件上就可以看出，梅兰芳当时是多么的叱咤风云，多么的不可一世。1930年开始，梅兰芳前往了美国，并在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檀香山等地方进行长达连续72天的演出。当然，所到之处引起一阵轰动。美国波隆拿学院、南加州大学也分别授予梅兰芳文学荣誉博士的学位。梅兰芳传奇的一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可能莫过于他跟孟小冬的一段恋情。孟小冬小梅兰芳13岁，12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无锡新世界登台演出了，当时甚至被誉为是老生行里的皇帝。 大家称他为东皇。孟小冬与梅兰芳的合作可以说是一个比男人更男人的女人和一个比女人更女人的男人所构成的精彩绝配。在那个年代，东皇下嫁灵王，这个灵王，女灵的灵，指的正是梅兰芳，更是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梨园韵事。虽然后来孟小冬并没有与梅兰芳缔结连理，而是选择了上海杜月笙，但是这个生理男性的女人与生理女性的男人之间的感情，恐怕还是至今许多多元性情感的朋友所望尘莫及的一段璀璨往事。你现在所听到的是梅兰芳经典剧码《贵妃醉酒》中“海岛冰轮初转腾”的段子。
想说为什么会讲偶像日剧呢？因为其实偶像日剧过去其实影响了许多朋友对于想象感情的想象，或者是对于未来的想象。那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小田和正的为东京爱情故事所写的主题曲。东京爱情故事其实在1988年的时候就有柴门文画成了漫画，那后来拍成了电视剧。柴门文的本名哦是红间准子，他就是红间宪史的老婆。那红间宪史可能有一些男性的读者都有看过他画过的那个课长岛根作，充满情色，然后藐视女性的一部漫画。不过也奠定了这个红间宪史他在漫画史上的地位。东京爱情故事里面讲的呢是讲很多朋友应该看过、那其实里面的故事是讲说女主角赤名莉香，然后她跟这个勇丸子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然后她怎么讲，她其实是暗恋的勇丸子，但是她知道勇丸子喜欢其中一个另外一个 女同事叫李美，她就一直暗中的帮助她，然后让她能够成为一个追上李美的一个男人这样子。可是久而久之之后，没想到勇丸子也对赤名莉香动了感情， 虽然这个故事到最后面的结局是米莉香跟永丸子并没有在一起，永丸子选择了李美，李美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很传统日本女生，害羞怯懦，然后不敢说话，然后不敢说 yes 不敢说 no，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日本女生的个性。那赤明莉香完全不一样，她可能就是一个欧美，很欧美的敢爱敢恨然后大辣辣的一个个性。那永丸子是一个这个两头，然后昏头昏脑的，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的一个男人。所以这个节目里面，这个整个那个故事里面，你就看到说这个男人排夹在这两个女人之间，然后其实每个人都会对于赤明莉香跟永丸子希望能够他们成为一对真正的恋人，然后真正的在一起充满了期待。可是这是很多人小时候在看东京爱情故事的想法，但是其实后来我发现长大了之后再回来看这个故事，不管是看电视剧或者是看漫画，你会发现到说其实这里面有一些蛮特殊的地方，是因为其实你发现以前小时候认为充满活力然后敢爱敢恨然后不断的向永丸子所爱的一个 所取的所爱的一个女人，长大之后来看却不是那么喜欢了，她好像充满了压迫性，然后充满了逼迫性。因为丸子其实到最后面已经并不爱赤明莉香了，但是有一些场景你可以看得到说她还是陪着赤明莉香去某些地方，然后陪着莉香去做某一些事情，但是其实她已经并不爱她了。她可能在永丸子可能在赤明莉香身上剩下的只有道歉跟只有偿还跟赎罪。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很像陆陆续续一路走来看过来许多朋友的感情也是一样，他们可能对于另外一半已经没有感觉了，已经没有爱了，但是他其实不晓得该怎么样的去结束这段关系，他可能还是抱持着抱歉，抱持着赎罪，抱持着可能让对方不要让对方难过，不要让对方伤心的心情持续的维持一个奇妙的关系。所以到最后面其实对赤明莉香来说当然很难过很痛苦，对永丸子来说其实也是很难过很痛苦。那这个故事其实让很多人在小时候看到跟长大后看到的感觉想法是截然不同的。那题外话，这个永丸子也就是演永丸子的这个主角叫做织田裕二，多年后啊，其实他当然最近前一阵结婚了啦，结婚了几年了啦，那可是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同志的传闻，然后那个传闻其实还蛮有趣的，包括织田裕二有跟这个田径选手啦，然后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啊，这些都有一些关系，然后传闻他在卡斯楚基旧金山的卡斯楚基有房子，然后三不五时会去那里约会之类的。那这都是题外话，因为他最近现在也结婚了，然后去年也生了小孩，但是很多男同志还是对他充满幻想。那接下来其实很多听众都会听到说另外一首大家熟悉的偶像剧歌曲出现了，那这首歌曲应该也蛮多人熟悉，它是久保田利生的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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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Song， 也就是轰动一时长假这个日本偶像剧的主题曲。那我们先来听听它的主题曲，然后待会来聊聊这部偶像剧吧。欢迎回到不寡笨瓜秀，刚刚听到的是久保田利生为大家演唱，也是他作曲的、La La La Love Song 这首歌嘞，应该说这首歌的偶像剧长假是我很非常非常喜欢，大概最喜欢的一部日剧之一啊。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最好看？它其实里面呈现出一个很奇怪的气氛，它的名字叫长假，可想而知是讲一个长的假期的故事。那故事一开始呢，女主角穿着那个日本传统的结婚礼服冲进了一个陌生男人家里面，然后嚎啕大哭，非常丑陋，因为她说她的未婚夫，准备要结婚的未婚夫逃婚，以至于她就很落魄的穿着衣服也不知道去哪里好，那跑到了未婚夫家里面找人，可是未婚夫不见了。 那开门的是那个他的未婚夫的室友，那故事就开始展开了。于是这个女主角就跟这个室友就住在一起，然后室友告诉她一件事情，你就把这个没有结婚多出来的时间当作是上天给你赐给你的一个长假吧。男主角是现在目前鼎鼎大名的木村拓哉，也是今天新闻上面那个大家可能都看到了观光局局长不认识的人。好，这件事情还蛮有趣，就是观光局局长呢邀请了木村，而且观光局邀请了木村拓哉来拍台湾观光的宣传影片，可是他却认不出木村拓哉来。那1996年的时候，24岁的木村拓哉演了长假，这出偶像剧也奠定了木村拓哉在日本偶像剧，也就是连续剧里面的地位。同时这部剧里面的女主角三口智子也是她的退隐之作，因为1996年的这部片子的前一年1995年她跟唐泽寿明结婚了，就三口智子跟唐泽寿明结婚了，所以她演完了长假之后就真的去放长假了。那这部片子其实在当时日本演出的时候，日本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哦。那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句话，就是说长假这部偶像剧让 OL 从街头上消失，因为所有人都准时要收看长假。那同时也因为里面的木村拓哉所演的角色这个室友会弹钢琴，也让日本引起了男生学钢琴的风潮，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的名字叫做 long vacation 现象，就是长假的带来的现象。里面有几个演员都因为这部偶像剧奠定了未来的那个名气，包括稻生泉、松隆子、主演聂风还有广播凉子，他们都在长假的因为长假的演出而让自己得以在日本的这个连续剧里面发光发热。那因为这些人后来，你刚刚说的这些人，包括说森王子啦、竹内丰啦、广木凉子啊，这些人他们后来其实都非常的有名，因此很多人就说长假是一部名演员梦幻共演再也不可能出现的这个经典之作。里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特殊的气氛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为什么会觉得它特殊，是因为整个片子里面呈现出一种我其实不晓得我的明天要做什么，但是似乎又有一股力量推着我慢慢的往前走。然后当然到最后面女主角有了新的人生目标，那也同时踏上了正轨，但是在那段空窗的时间其实是让人很怀念的。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想法，可能这些想法或者是有一些规划，这些规划或这些想法可能在某一些时段里面你会突然之间无所适从，然后也不晓得自己该怎么样去面对下一步，面对明天。但是说真的，有时候其实也不用这么担心，也不用那么焦急。就像那个男主角木村拓哉所演那个男主角，他跟三口智子说的话一样，就是你把它当作是老天爷给你一个长假，你不用急着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下一步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只要感觉自己还活着，我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其实那时候在片子里面，木村拓哉不断的提醒三口智子他还活着这件事情。有一幕经典的这个桥段，就是每年三口智子，因为三口智子他以前跟他的未婚夫还没结婚之前男朋友的状态之下，他常常会每年的生日，他的未婚夫一定会打电话跟他第一时间跟他说生日快乐。那木村拓哉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在三口智子的生日的时候，他就弹生日快乐歌给他听，在第一时间就是那个凌晨设定过的时候。那他这样做的原因其实不外乎是要告诉三口智子说，其实你还存在着，你并不会因为你失去谁然后你就不存在了，你的存在是因为你自己而不是因为任何人。当然三口智子一开始不可能去想这么多，但久而久之他其实也知道说那个背后有些东西是在推着他走的，然后那个东西的来源就是木村拓哉温柔的然后缓慢的不经意的，然后甚至是有点点我觉得有点点伺机若离的推着三口智子往前走。 所以长假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可以让心里歇一心灵歇一歇的一个偶像剧，它不长，就片子不长，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是在我当兵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是海军，那是陆地单位，然后整天闲着没事做，然后我就弄到了一部那个长假的 DVD， 于是就溜进了我们副站长室里面，然后用他的设备把长假给看完，所以其实那还蛮有趣的，因为可以让自己从就是那个整个剧的感觉会让你心里可以歇一歇，很值得推荐的一部偶像剧，同时你可以去从里面思考一下你自己的人生。然后呢，现在大家可能听到了熟悉的歌声，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那当然喜欢看日剧的朋友都知道它是魔女的条件的主题曲。我们先来听听宇多田光的声音，然后待会再来继续聊今天的主题，日本偶像剧。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社会压力或偏见，不要以为那是自己的错，或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对于不平等的处境，只有更多人站在一起，努力发出声音，这样才能打破结构性的歧视。这就是社会运动。你好，我是同志咨询热线协会的克飞。
秀，嘿，刚刚听了 Luna C 的月之海 I for you 之后咧，也听到我们那个亲爱的克飞的嗓音，他的嗓音真的很适合混音之后放在广播里面，充满了 男性磁性的魅力，然后沉稳充满温暖的感觉， sexy。 好， OK， 我那个如果还有听到的话，那算是一点点小小的那个赞美跟回馈这样。这次笨瓜秀的试播里面呢，因为紧接着马上，其实现在正在进行的啦，有好多同志的活动，包括接下来要马上就要发生，在十月底要发生的同志游行啊。那这个之外呢，同志酷儿影展也如火如荼的展出。那这次的影片相当多，所以呢，里面的筹划这个同志酷儿影展的里面的某位成员，就是我们小凯啦。那之前他也上过路德之音的节目，然后他现在就那个听到我有新节目，立刻又捎来那个相关讯息，叫我要帮他多多 promo 一下。哎，小凯告诉你，你们基本上呢，今年第二届办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很不错了。相较第一届比起来的，第二届真的是相当的精彩而且丰富。不仅台北高雄有播出之外呢，在台中也加映了，就开始也变成是台北台中高雄都有在播出，那等于说北中南都被你们的酷儿影展给占据风光的十月底，我觉得那个是大丰收，跟去年比起来今年的成绩相当真的相当好，而且今年的议题也更多元了。去年其实我在做同志游行的时候筹划几个游行前活动的时候，也跟同志酷儿影展邀请了一些片子来做电影沙龙的活动，那当里面挑了几部片子，包括跨性的，然后包括女同，然后包括同婚的，然后也包括了这个比较 争议的或者比较有趣味性的，我记得就是跨性啦，因为跨性那时候是我比较想要着力 的一个关键，然后当然还有 HIV 的一个影片。那今年的话呢，也更多了一些相关的议题，包括多元成家啦、同志抚养啦、老年同志啦、恐同霸凌啦、还有宗教压力啊这些影片。那我觉得这些影片的多元性可以让很多，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的同志朋友看到身边说，哎，其实我的同志生活不应该只有男同志，不应该只有 gay， 应该有更多的东西跑出来吧。可能包括刚刚有提到说恐同霸凌是一种，那可能老年同志是一种，然后关于宗教压力可能也是一种。那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更可以去多元面对、多元去思考的一个方向，不要只是把视野放在某一个小小的角落，然后自我满足就好。因为其实，过去每次看到同志游行，一年一年的虽然是更盛大，但是问题是它其中也包含了更多更多的似乎忘了初衷的那个迹象。好，接下来呢，在节目最尾声的时候呢，还是想要让大家听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我另外一部很喜欢的偶像剧，叫做《海滩男孩》的主题曲。那《海滩男孩》，我发现我自己喜欢那个偶像剧或是影集哦，都是那种偏向轻轻松松的，然后有点放空的，然后不知人事为何物的那样的剧情。那《海滩男孩》也是这样的一个剧情，在海边的一个民宿，然后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角色、重要的的这个成员，然后他们就整天无所事事，包括这个主演聂风啊、道全森啊、然后广木凉子啊，反正就无所事事在海边的队，然后每天过得很自在的日子，每天都吃 BBQ， 然后夏天过的时候就看夏末烟火，这样是日本很重要的告别夏天的一个仪式。然后整个片子的调性很温暖、很舒服，然后你会看这个片子会让你忘掉很多烦恼。我觉得今天介绍了几个偶像剧，其实都很值得，都是那个都是1996、1995、1997那一阵子那个片子哦。我发现那个时候，不管是台湾，不管是日本，其实整个全球的经济都有爬升的迹象。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也算是我觉得是近年来近20年来台湾经济或者是整个亚洲或整个全球经济最好最辉煌的时代。那个时候产生了许多的娱乐，八大娱乐包括偶像剧这些，你可以看出它一些迹象是舒服的，然后是蓬勃的，然后是让人觉得说，哎，似乎在生活之外有一些事情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可能包括感情，可能包括人生目标，可能包括停下脚步，可能包括跟自己聊天、跟自己对话、跟自己相处，这些议题都出现在那个时候的偶像剧里面，在那个时候的电视剧里面。所以相较于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台湾经济相对 也是一样非常非常不好，相对于这个时期来看，你可以从那个年代跟这个时候去比比，发现其实好像怎么样日子都是过下去哦。好，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天介绍一些偶像剧，有空有机会大家可以把它们找出来再看一看，回味一下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全部的人，整个亚洲的人都在关心什么，然后都在想什么，那时候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好，那个因为那个新节目嘛，所以 Ron 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要给大家。只要你上Plus Radio 的部落格，然后看到今天的这个节目的预告底下会有一个题目，会有一个奖品哦，会有奖征答。那有奖征答题目是，只要用私讯告诉我今天提到的偶像剧里面，你只要写认两部就可以了，认两部偶像剧，你就有机会抽奖抽到台中国立科学博物馆生物律动的门票2张，好不好？这算是一个大放送。那不晓得 Plus Radio 的部落客的朋友，可以直接 Google Plus Radio P L U S R A D I O 帕斯提电台，就可以查到 Plus Radio 在哪里。那当然相关的节目的预告、相关节目的一些讯息，或者是几位主持人的动态，都可以在这个部落格上面看到。好，讲那么多废话，那个潘廷龙死帮我们唱沙滩男孩的歌曲都快结束了， 结束之前听一下吧，反正只剩下几分钟。这首是方锦龙时带来的 Forever。
以上节目不代表本台立场，感谢路德协会与中华电信协助播出。